恩广播网祝福你，
加倍的收听，倍加的沟通，加倍的接纳，倍加的和谐，
加倍的关心，倍加的温馨，加倍的祝福，倍加的幸福。
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
带来生命的答案，心灵的安慰。
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我是红花。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故事愿与您分享。中央火车站站台上站着一位年轻高大的军人，他正紧张注视着时间，心怦然跳动。他在等待一位改变他生命、被他深深爱上的女人。他没有女人的照片，却相约红玫瑰别在胸前。这时火车进站了，只见一位灰白头发、身材超重、脚踝粗大的中年妇女微笑向他走来，还对他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请听天路客林夕为您朗读《与爱相约》。
请听故事《与爱相约》，作者萨拉米斯·伊莎卡莎。差6分钟6点，中央火车站的广播室中传出了很大的声音。一个高大年轻的陆军中尉，高昂着黝黑的脸庞，正从铁道的方向走来，眯起眼睛，注视着准确的时间。他的心正怦然跳动着，并震撼着他，因为他再也无法控制他。6分钟后，在这个特殊的场合，他将见到过去13个月以来一直牵挂于他生命中的一位妇女。他从未见过这位妇女，但他亲笔写给他的那些话给予了他无穷的力量和不懈的支持。他尽可能地靠近广播室的边上，在那里人流正紧紧地围着办事员们。中尉布兰德福德特别想起了那个晚上，战斗是极其艰苦的。这时他的飞机正在一群临时飞机中被击中了，他甚至已经看到了一个敌方飞行员正对着他龇牙咧嘴地笑着。在他的一封信中，他向姑娘坦白了他曾经感到的恐惧。仅仅在这场战斗的前几天，他接到了他的回音。当然你是害怕的，所有勇敢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大卫王就不知道害怕吗？那就是为什么他能写出第23节赞美诗。下次你再丧失信心的时候，我想让你听听我对你朗读的这段话。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了我。他记住了，他听到了他想象中的声音，这使他恢复了力量和控制力。现在他将听到他真实的声音了。差4分钟到6点，他的脸变得严峻起来。在巨大的用锌装饰的屋顶下面，人们正急匆匆地走着。一位姑娘紧挨着他身边走过，中尉布兰德福德吃了一惊。那女孩穿着一套佩戴着红花的翻领衣服，但那是一朵紫红色的芳香的豌豆花，而不是一朵经过事先约定好的红玫瑰花。而且这姑娘的年龄也实在太小了，大约18岁。而 House Manuel 已经坦白地告诉她，她30岁了。哦，那怎么样？中尉回答说，我32岁了。事实上中尉只有29岁。中尉的思绪又回到了那本书，那是陆军图书馆中数百本运行佛罗里达训练营书中的一本，书名是《束缚中的人类》。这本书是一位女作家写的，尽管中尉讨厌那种写作手法，但是这些论点却是与众不同的。他从不相信一位女性能以如此一种体贴理解的锐利眼光 去揭露一个男人的内心世界。他的名字在书页上 House Manual。 中尉翻遍了纽约市的电话号码本，找到了他的地址。中尉写了信， Manual 也回了信。第二天中尉就被送往前线，但是通信并没有间断。已经13个月过去了，他忠实的回信，越来越多的回信，即使中尉的信尚未收到，他仍然始终如一地写着。现在中尉确信他爱他，而他也爱他。但是姑娘拒绝了中尉向他讨要照片的所有恳求，当然这似乎很残忍，但是他解释道，如果你对我的感情是建立在真实、诚实的基础上，那么我看上去像什么就不重要了。假如我很漂亮，你碰运气式的感情仅仅停留于此的情势将始终萦绕于我，那种爱使我作呕。假如我是平凡的，你必须相信这种可能性会更大一些，那么我将会心有不安，认为你持续不断地给我写信仅仅是出于你的孤独无聊和不得已而为之。不，请你不要再提我的照片，当你来纽约的时候你会看到我，那时你将得出你的结论。记住，在此之后我们之间的终止或是继续都是自由的，无论我们选择哪一个。差一分钟到六点，中尉掐灭了手中的烟。这时候中尉布兰德福德的心跳得几乎超过了他的飞行记录所能达到的最大高度了。一位年轻的女子向他走来，她的身体修长而苗条，她淡黄色的头发卷曲地披散于她嫩美的耳际下，她的眼睛像花一样蓝，她的嘴唇和下颚有着优美的曲线，她穿着一套浅绿色的套装，本身就意味着一个活生生的春季。她开始走向她，完全忽视了她穿戴上有没有玫瑰花。就在她移动脚步的时候，一种轻柔的微笑弯曲了姑娘的唇。跟我来，大兵，她低语道。中尉无法控制，迈上前一步靠近她。这时他看见了 House Manual， 他几乎是径直地站立在了姑娘的身后，一位年龄在40岁左右的妇女，灰白的头发藏纳于帽子之下，她有些超重，她有着粗大踝节的脚，穿着一双矮跟鞋，但是在她灰色外套的蓬乱的翻领处佩戴着一朵红玫瑰花。穿绿色套装的姑娘这时迅速走远了。布兰德福德感到自己好像一下子被分成了两半，他跟随那个姑娘而去的欲望是如此强烈，而面对这个女人的思念又是如此深沉。他的精神灵魂已经真正占据了他的心，他就站在那里，他的苍白的圆胖的脸是高贵而可知的，他现在就能看到那一切了。他灰色的眼睛中有一种温暖的、慈祥的闪亮。中尉布兰德福德不再犹豫，他的手指触摸到了那本精美包装着蓝色封皮的《束缚中的人类》，正是这本书把他和他等同了起来。这已经不再是爱情，但是它是更为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可能比爱还要圣洁。对中尉而言，这便是他曾经历的和必然经历的所有情感中的最伟大的友谊。他张开宽阔的肩膀，敬礼，并把书拿给了女士。尽管当他开口时，由于些微的失望而有些颤抖，我是中尉布兰德福德，您是梅纽女士吧？很高兴见到您，可以让我们共进晚餐吗？ 这位女士的脸上呈现出了一种宽容的微笑。我并不知道所有的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孩子。她回答说，那位穿一身绿色套装的女士就是刚才走掉的那个。那姑娘啊，恳求我把这朵玫瑰花戴在我的外衣上。她说，如果您让我跟您走的话，我就告诉您，她正在隔着这条街的一个大饭店中等着您呢。我已经为美国养育了两个儿子，所以我可不想强求你什么。
如果今晚是世界末日，您可曾想过将如何度过？您留恋什么？您遗憾什么？有这样的一家四口人，他们在世界末日的最后一晚，仍然像平常一样吃饭、睡觉、互道晚安。妻子甚至在意楼下的水龙头有没有拧紧。请听天路客励志间与您分享短文《世界最后一晚》。
很久以前，我在一所大学里兼课，教英文。而且近两三年来，我都是固定选一种叫做“成功”的英文教科书。今天正好教到一班英文能力是高级班的同学，我决定拿“成功”系列里最难的一本来当教材。备课的时候，课本里的最后一课吸引了我，因为它的标题叫做《世界的最后一晚》。文章的作者名字叫 Ray Bradbury。 像这种文章当然是科幻短篇，而特别的是呢，他写的幻而不科，没有高科技，不外乎外星人或者陨石。笔调的文艺让学理工的大学生觉得不够刺激，尤其文章的配图居然是一幅手画的居家的图景。四家之口晚上共聚一堂，妈妈在喝咖啡，爸爸在倒咖啡，两个女儿在客厅里面排积木。当时数十位20岁出头的学生向我抗议说，这幅插图没有插错吧，世界的最后一晚就是这样的。可是作为一个有家有孩子的中年人，我却深深受到文章的感动。他假想的情景是地球上所有的成年人都同时做了一个梦，梦里大家都非常的清楚，不久之后的某一个晚上就是地球的最后一夜了。而故事的主题呢，就是这一家如何度过这最后一晚。夫妻两人还是把碗筷洗得干干净净的，还是把孩子送上床道晚安。在此当中，两个人不停地说话，好像要把握机会把话说完。两个人上床的时候，特别感觉到能够睡在干净清爽的床单上，其实啊，就是一种幸福。而做妻子的忽然想到厨房里的水龙头还没有关紧，赶紧奔下楼关水，再回到床上的时候，两个人相对笑了。瞧，地球都要毁灭了，居然还忙着关水。而两个人最后的对话则是互道 good night 晚安。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丈夫说的一段话，你知道吗？除了你和两个女儿，其实也没什么好留恋的。我从来不曾真正的喜欢这座城市，也不喜欢我的工作，或者你们三个以外的特别的事情。如果真要说舍不得啊，恐怕只有四季的转换，夏天里一杯冰得透凉的水，还有，我喜欢熟熟睡着的时候。于是我对学生说，这段话呀，点出了人生的真正的价值所在。享受四季的转换，就是能和大自然和谐的相处， 爱喝暑天的一杯冰水代表的是健康和简单的欲求，能够沉沉睡去表示心中坦荡无虑。至于留恋妻女，可不就是对亲人的爱吗？而有些学生问我，世界都快灭亡了，文章里的主角怎么不去做些特别的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为何所说的都是枯燥例行的琐事呢？其实真正的幸福就是每天准时上下班，下班之后能够和爱人一起看看书，看看电视，聊聊，然后一起相拥入眠。看上去似乎是例行的琐事，其实啊，是最幸福的事。而最难的事是如何将最平凡的事持续地维持，将最幸福的事永远地珍惜。所以本篇说的概念是最难的概念，也是所有的高科技无法阐述的事。我望着讲台下一双双年轻的眼睛，想着他们毕业之后都要进入电脑热门的行业，等着领高薪分股票，整个世界还等着他们去认识、追求、购买。忽然之间，我明白了，《成功》这本书的编者为什么要把这么一篇字汇并不特别的艰深、句子一点也不难懂教材，安排作为一套四套教材里的压轴之卷。原来，世界的最后一晚，我们所最依依难舍的，就等于是我们所认定的人生的最终价值。所谓成功的最后一刻，就在于弄清楚人生的最终追求。编书的人其实是对着即将学成、即将走出社会去追逐名利的年轻人的预言。人生最快乐的，莫如家人围绕，在绿叶转红的时刻喝杯好茶，而且在每一天终了的时候，感谢上天赐予清爽的床单，又可以睡个好觉了。最难的事是如何将最平凡的事持续地维持，将最幸福的事永远地珍惜。
简单就是珍惜、知足、感恩。懂得了简单的道理，您就拥有了生命的光彩。请听天路客红花带给您这篇简单的道理。网络文章简单的道理，有一个人去应征工作，随手将走廊上的废纸捡了起来，放进了垃圾桶，被路过的口试官看到了，因此他获得了这份工作。原来得到赏识很简单，养成好习惯就可以了。有个小弟在脚踏车店当学徒，有人送过来一部坏了的脚踏车，这位小弟除了将车修好，还把车子擦拭得漂亮如新，其他学员都笑他多此一举。车主将脚踏车领回去的第二天，小弟便被挖到他的公司去上班。原来改变运气很简单，吃点亏就可以了。有个小孩对母亲说，妈妈，你今天好漂亮。母亲问，为什么？小孩说，因为妈妈今天没有生气。原来要拥有漂亮很简单，只要不生气就可以了。有个牧场主人叫他孩子每天在牧场上辛勤工作，朋友对他说，你完全不需要让孩子如此辛苦，农作物一样会长得好的。牧场主人回答说，我不是在培养农作物，我是在培养我的孩子。原来培养孩子很简单，让他吃点苦就可以了。
有一位网球教练对学生说，如果一个网球掉进草堆里，应该如何去找回来？有人答道，从草堆的中心线开始找。也有人说，从草堆的最凹处开始找。教练宣布正确答案，按部就班，从草地的一头寻找到草地的另一头。原来寻找成功的方法也很简单，从一数到十，不要跳过就可以了。有一家商店经常灯火通明，有人问，你们店里用什么牌子的灯管，怎么这么耐用？店主回答说，我们的灯管也常常坏，只是我们坏了，马上就换而已。原来，保持明亮的方法很简单，只要常常更换就可以了。住在田里的青蛙对住在路边的青蛙说，你这里太危险了，搬来跟我住吧。路边的青蛙说，哎，我早都习惯了，懒得搬。几天之后，田里的青蛙去探访路边的青蛙，却发现它已经被车子碾死，暴尸在马路上。原来掌握命运的方法很简单，远离懒惰就可以了。有几个小孩很想当天使，上帝给了他们一人一个烛台，叫他们保持烛台光亮。结果几天过去了，上帝都没有来，几乎所有的小孩都不再擦拭那个烛台。有一天，上帝忽然造访，他们每个人的烛台上都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只有一个小孩，大家都叫他笨小孩的，因为上帝没来，他也照样每天都擦拭。结果，这个笨小孩变成了天使。原来，当天使很简单，只要实实在在去做就可以了。有头小猪向神请求做他的门徒，神欣然答应。这时刚好有一头小牛由泥沼里爬出来，浑身都是泥。神对小猪说，你去帮他洗洗身子吧。小猪诧异地答道，我是神的门徒，怎么能去伺候那脏兮兮的小牛呢？神说，你不去伺候别人，别人怎么会知道你是我的门徒呢？原来要变成神的门徒很简单，只要真心付出就可以了。有一支淘金队伍在沙漠中行走，大家都步履沉重，痛苦不堪，只有一个人快乐地走着。别人问，你为何如此快乐？他笑着说，因为我带的东西最少。原来快乐很简单，拥有的少一点就可以了。人生的光彩在哪里？早晨醒来，光彩在脸上，充满笑容地迎接未来。到了中午，光彩在腰上，挺直腰杆，活在当下。到了晚上，光彩在脚上，脚踏实地地做好自己。原来人生也很简单，只要懂得珍惜、知足、感恩，你就拥有了生命的光彩。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红花，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